好，请大家打开讲义第59面，我们看乙三的总结。那么佛教讲到我们生命的现象界啊，主要是靠因缘的力量来创造。那么因缘当然主要分成两块，一个是业力，一个是我们的心力。比方说你今生的现象，为什么你今生经常会有一个很好的朋友跟你保持互动呢？当然你们过去生造的共业，所以你们会生长在一个同一个时代同一个地区。但是只有业力是不够的，因为它是一个基本的资粮而已。因为跟你共业的人很多嘛，跟你生长在一个时代一个地方的很多嘛，所以要把生命要个别化呢，你心中的意念就很重要了。因为你前生你不断的意念他，他也不断的意念你，所以你们今生就在一起了。所以你今生所有凡是你熟悉的人事地物，除了你的业力以外，跟你的心灵的力量就是意念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从一种智力的角度，生命的创造是两种力量创造的，一个是业力，一个是心力的结合。这从圣道门，但净土宗不一样，因为净土宗不考虑业力，因为业力这一块佛陀都准备好了。净土宗重心力，因为它是临终只要正念力，因为净土宗的业力这一块佛陀都帮你承担了。就好像它是一个船，我们的业力是一个石头，只要你操作得当，只要你顺从本愿，你的业力佛陀是可以承受的。但是关键是你不能搅动它了啊，你必须要一种佛陀可以承受的是你沉淀的业力，就是你不能再造作了，要忏悔断相续行，这个业力佛陀是可以承受的啊，这个大愿船是可以承受的啊。所以净土宗呢，他重心力，临终的那一念，千念万念在临终那一念。当然你临终那一念是平常的栽培啊。我们平常的我们临终的那一念呢，必须有三种意念。第一个，你对娑婆世界要如实的意念，你要告诉你自己娑婆世界绝对不能再受生了，因为它充满了过失，后患无穷，你迟早得解决，而且你越早解决越好。所以你第一个意念一定要有厌离娑婆的决心，这第一个。第二个，你要能够心求极乐，你要一个往生的愿望，你想要投生的一种希望，一种动力。你不可以说有也可以，没有也可以，那不可以，一定要去，要有一种愿力，坚定的愿力。第二个，第三个，你要告诉你自己，你唯一的希望就是佛号，就当下这个阿弥陀佛的圣号，对阿弥陀佛的音声，这个所代表的佛号，一心归命，通声靠道，好好的跟着佛号的节奏，跟随佛号的脚步，不要再跟随妄想了。所以你能够做出三种意念了、啊、意念娑婆，意念净土，意念名号。你提起一句佛号，那叫做集众身心投大觉海，顺从本愿，感应道教。好，这个就是为什么说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净土中重视意念啊，这是很关键，因为你要感应道教只有这个方法啊。好，那么我们把这个前面的修行的一个方法，包括空正见、菩提心跟往生的心啊，这三种修行做一个总结啊，分三啊。这个三呢，第一个相由心生，第二个相随心转，第三个善由其心。我们先看第一个相由心生，这有两个偈颂，我们把它念一遍。
无始时来界，一切法等一，由此有诸趣，即涅槃正德。 毁旁生人天，各随其所应，等是心意故，许意非真实。
那么我们把这个标题解释一下，相。相当然是主业力的。人生要受用果报，一定有相状啊，有自己的我相，有他人的啊人相，乃至于这一切因缘所生的众生相，各式各样的相状啊。那么这个相状是什么变现呢？是心，这个心指的是谁呢？第八识，就是人生的相状是由第八识的业力变现出来的。这是第一个概念啊，我们啊在修行的时候第一个概念，相由心生啊。我们举两个偈颂来做一个证明。第一个，无始时来界一切法等一，由此有诸趣及涅槃证等。这里面是说呢，我们无始劫以来啊，众生的第八识啊，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戒，这个戒呢就是善恶有漏无漏的种子。这个种子为什么叫戒呢？因为它变现果报的时候会把众生做一个区隔，你的业只有你可以受用，你不能把业分享给儿子。所以你看一个家人，一家四口人住同样的房子，吃同样的饭菜，有些人活得很快乐，我有些人活得很痛苦，因为各有各的业力呗，是吧？所以他有界限，你不要以为你们就一家人就大家都没有界限，不是啊，个人受个人的业力啊，虽然你有共业中还有别业啊。所以这个界呢，就是说它基本上是有区隔的啊。那么这个戒指的是种子，那么这个一切法等一，这个一切法是什么呢？是果报的现行，就是果报呢它叫一切法啊，就是我们无量劫来的种子跟果报呢都必须要依止第八识。种子是它来摄持，果报是它来变现。也因为第八识的观，它的受心持种变现果报呢，所以由此有第八识，这个尺子是第八识的，因为有第八识的缘故，才构成了六道的轮回跟涅槃的成就。因为我们平常放逸的时候造了有漏的善恶业，我们平常听经在佛堂做功课的时候啊，栽培的菩提心、空正见，还有忆佛念佛的种子，这个出世的种子，所以我们的生命当中呢，有躁动不安的相状，也有极静安稳的相状。这两个相状为什么能够出现呢？因为第八识它把你所有的修行的种子都保存下来啊，所以所有有漏的果报是由有漏的业种子变现，无漏的功德是我空法空的无漏的种子变现出来啊。这是第一个，从有漏无漏来谈相由心生啊，就是这种躁动不安的相、涅槃极静的相，都是第八识变现的。这是从有漏无漏，我们再从善恶的角度，鬼旁生人天，各随其所应，等是心意故，喜意非真实。他起初的六道里面四个来做代表，鬼道、畜生道、人道跟天道。那么每一道呢，当然这个就是五趣杂居地嘛，对不对？每一个人都生长在一个环境，但是呢因为他的第八识的业力不同啊，而各自行业发现。怎么说呢？举一个例子，等是西医故，比方说水它是一个相状，是吧？但是这个相状呢，它只是针对人来安立，这它是一个啊湿润的啊一个相状。但是如果你鬼道众生去接触水的时候呢，因为他的业比较，他的罪业重嘛，所以他的心跟水接触的时候，他看到是火。那么畜生到鱼呢，他跟水接触的时候，他看到的是他的房子，没有好也没有坏。那么天人那个善业力强啊，他看到水啊是他的琉璃地啊，是宫殿楼阁啊。那么我现在问一个问题，他到底是什么？你说它是水也对，你说它是火也对，你说它是房子也对，你说它是琉璃地也对。所以喜意非真实，所以一切法 没有真实的内涵。它如果是真实的，那应该每一个人去接触它，它如果有真实独立的体系，每一个人接触它应该都一样嘛。事实上它的本性是空性的，所以个人的业力去接触它呢，个人变现自己的相状出来。举一个例子，佛在世的时候的诸大弟子目犍连尊者神通第一。目犍连尊者有一天在打坐的时候啊，他突然间动一个念头啊，他想念他过去的母亲，他没有出家的母亲，等到我母亲到哪里去了？结果他用神通力呢，看到他母亲呢堕落到恶鬼道去了，啊，是一种很贫穷那种恶鬼，啊，那么恶鬼道的时候，当然他的脖子细细的，喉咙细细的，肚子大大的，啊，受的这个饥饿口渴啊，目犍连尊者啊，慈悲心啊，赶紧从禅定出来啊，去拖那个牛奶跟粥啊混合，把那个牛奶粥混合以后啊，用神通力啊一刹那间啊就到他母亲的前面要给他母亲吃了。他母亲吃这个牛奶粥的时候，一喝到肚子里面去的时候，完全变成火啊，烧他的喉咙。目犍尊者看没办法了，就请教佛陀，佛陀说你要帮他忏悔啊，要帮他供养大众是修福报啊。就是说对你来说它是一个牛奶粥，但是对一个畜生，对一个鬼道众生来说呢，它是一团猛火，相由心生啊。而这个相呢是各有各的界限，这块是不能够取代的啊。也就是说我们生命的这个过程当中呢，的确有一种力量来主导我们，这种力量来自于我们的过去。人生有一半是无奈的，是很难改变的，就是相由心生这块，因缘变这块，你必须要认命随缘的。因为这个力量是来自于过去，不是来自于现在，来自于过去。凡是来自于过去的东西，你就很难改变了。所以人生冥冥当中真的有一股力量在主导你，这个你必须要清楚。因为这个是谁？第八识，第八识他不听你招呼的，他哪一个力量成熟了，第八识是完全不讲人情的，他是非常公平的。哪一个种子力量成熟了，哪一个力量最大，他就把一个力量，哪一个力量推出来让你来受用。他完全不听你第六意识说我希望怎么样，你希望怎么样，你是规划来生，今生不能规划。啊，所以我们在学唯识的第一个概念就是第八识它决定我们今生所有的相状的第一个概念啊。好，它当然是决定了我们涅槃极尽还有善恶啊这种相状。我们再看第二个很重要了，相随心转。那么相由心生呢，指的是我们接触的第一个刹那是不可改变的，是业力。第二个相状呢，就是这个心指的是第六意识的你的分别，你的思维，你的意念啊。我们看这个我们的心理的力量在怎么去主导这个相状。我们看这个偈颂：
明是互为客，其性因循思，与恶亦当推，为量即为假。
好，那么这个地方呢，提出的生命当中的两种因缘，第一个明，这个明是第六意识的明言，就是你的思想分别，就是来自于心灵的力量啊，这第六意识心灵的力量。这个是指的是第八识的业力所变现的相状啊。那么心力跟业力啊，它是互为因缘。因为你心力会影响你的业力，业力也会牵动你的心力啊。你在一个不同的相状，你也很容易受到影响啊。那么这当中的心力跟业力之间的关系啊，值得我们好好的去思维。到底是你是要用心力来主导业力，还是你要用业力来主导心力，这两种值得我们去思考啊。 那么一二一当推啊，为量即为假，就是在业力跟心力这两个当中呢，为量你产生不同的分别，它就会变现出不同的假象。这个量指的是第六意识的心量，你是产生一个如理的思维跟不如理思维，它会产生不同的相状。人生有两种相状，有一种相状是不可改变，有一种相状呢你可以改变。业力所变现的相状就是客观的环境不能改变，今生不能改变，但是主观的因缘，今天有人障碍你，你是怎么想的？你认为他是恶因缘，那你果他果然扮演恶因缘了。你认为他是善知识，他是来激发你的，诶，他果然扮演善知识的角色，他对你是帮助的。所以我们不能主导生命的相状，但是你有办法解读，就是你的名言分别很重要，就是说这个相状出现了，那么它对你代表是一个什么样的意象，它对你代表是一个什么概念，这个你是可以决定的。你认为它是来伤害你的，那么它果然是来伤害你嘛？你认为它是来帮助你的，它就是帮助你嘛？我们有解读人生的权利，因为你有主观的第六意识的力量，你可以主导这个相状，让它往道上会，往净土法门会。也就是说，逆境本来是要伤害你，但是你如果好好的去思考，它会变成菩提道的助缘，这叫做顺逆皆方便。你如果不会操作，顺境逆境对你都是伤害，顺境让你放逸，逆境让你挫折。所以说有些东西不能改变，有些功名你应该主导，你自己可以主导的啊。就是来自于第八识的业力不能改变，来自第六意识的分别这一块你不要放弃啊，这是你的权利啊。那么我们看总结，也就是说呢，我们今天面对于两种的因缘，第一个第八识的业力跟第六意识的心力啊，我们应该怎么办呢？你要善用第六意识的心力。好，我们看善用其心，这地方有二。第二个我们先了解，第一个一心二门，第二个转凡成圣。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第六意识的心啊是关键的，人生会让我们堕落，人生也可以让我们增上。诸位，当你学大乘佛法的时候，你最好保持双向思考，不恶法门。凡夫把娑婆世界讲得太美好，想象太美好，错觉。恶圣人对人生是全盘否定，悲观主义者也不对。其实人生没有好也没有坏，你说生命现象，人生你得到一个人的果报，你说今生对你来说是好是不好，很难讲。如果你好好利用，它可能是你一个往生的跳板，如果你不好好利用，你今生会造很大的罪业。我们一念第六一念心呢，永远是两种门，它随时打开，一个是通往地狱之门，一个是通往净土之门。好，我们来看看，我们如果操作适当，心随境转，那就糟了。第六意识的心随第八识所变的境相而转啊，就是心有所住了，你用攀岩的心来面对外境了。那么这样的攀岩，第一个攀岩到相状啊，你先取到相状，然后呢，这个取向没有错了哈，错在第二个，你安立错误的名言啊，然后产生虚妄的分别，最后产生坚固的执取，堕入的片剂值，那么这样子就变成流转门了。今生对你来说是个祸害，你今生对你的生命是个祸害。这个流转门有三个次第啊， 第二个为事所现，第二个为事所变，第三个为事所住。为事所现没有错，因为第八是把相状变出来，这没有错啊。但是你在你的心中不断辗转的分别，它不断的相状不断的变，它本来只是一个相状，七弄八弄变成你自己认为它是伤害你的，你把它变成一个冤家啊。那么这个时候为事所变，最后为事所你对它产生执着，结果你就被它拖下去了。诸位，不是相状把你拖下去，是你自己的妄想把你拖下去，你要永远知道这个观念。相状只能够给我们快乐，只给我们痛苦，他只给你两件事情而已。人生的果报他只给你两个东西，一个快乐，一个痛苦，其他都是你妄想自己捏造出来的。你为什么会堕落，你为什么会增上，这跟相状没有关系了。其实人生的果报只给你两个东西，后面的东西都是你自己加上去的啊，这第一个。第二个，我们今天我们不放弃第六意识的主导性，我们境随心转，我们用第六意识的如理思维带动相状，用正智跟真如啊，也落入圆成实性，就如理思维最后回归到二空真如的法性，变成圆成实性，变成一种涅槃的功德，那么今生对你来说是黄灭门。这个地方的如理思维我们前面讲过，包括空性的智慧离一切相，也包括假观的智慧借相修心啊，修菩提心往生的心啊。这个反正人生就两块，一个外境一个内心啊。我们看最近呢、啊，台湾也好美国也好，发生了一些年轻人啊，拿着刀拿着枪啊，在外面啊随机杀人啊，这个是很可怕的事情啊。因为这个烦恼是很出众的，因为他跟他完全无冤无仇啊啊。那么这个事情当然事出必有因啊齁。我看到一个台湾媒体啊，他讲到一个大学教授啊，他对这些事提出他的观察跟看法。这个大学教授他从事教育已经好几十年了，他认为啊，这个事件的发生啊，他认为90年代，他把我们这个时代90年代之前跟90年代之后啊，他做一个以90年代画个界限。他说90年代的年轻人啊，他讲很多了哈，我自己把它回归成两块，面临的两大问题。第一个，来自外境的刺激太大，就年轻人啊，因为自信太丰富啊，自信一刺激到第六意识的时候，因为你这个外在刺激太多的时候啊，它很容易产生对立的思考，产生比较，它要么贪爱，要么嗔恚，尤其是很容易产生嗔恚，因为他这个教授提到说啊，他说这个现在的媒体啊要负一半的责任啊，他本来发生一个小事情，媒体是干什么？唯恐天下不乱啊，因为他要创造收视率吧，是吧？他最好是把一个不好的东西啊，他好像要讲连续剧一样，分成十块来分析，是吧？所以他把这个不好的事情炒热了。那么他一个成长的过程，他本来就是一个小小的幼苗，他接触了太多的东西，他对世界极度的失望，他还没有出社会，他的心灵就受到太多的负面信息的刺激了。所以第一个，来自于外境的刺激太大了。本来这个小孩子心智没有成熟之前，他没有判断力，应该世家保护，但是现在媒体太过开放了，所以他太早受到外境的刺激了，而且这个刺激已经超过他的负荷。这第一个。第二个，传统教学的衰微，90年代年轻人已经不再像老一代的遵从传统的教育了，像台湾啊，儒家思想啊，要守本分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啊，美国的文化它还有基督教文化啊，它还有很多的啊，这个做每一个礼拜去做礼拜啦，有基督教的这种圣经的教导啊， 那么90年代他根本就完全不相信这个这种文化跟宗教。诸位，你把世间上的文化宗教拿掉以外啊，那你就是知识的传授啊，知识的传授进入到你内心啊，它没有调伏力跟引导力啊，它完全没有这种对外境的抗压力啊，就是它出现一件事情，它没有办法用道理来说服自己啊，它没有道嘛，它只有知识啊。大学的教育，它不可能传授一种圣贤之道啊。那么他心中没有一种道法来调伏他的时候，又遇到很大的外境的刺激，他就失控了。就是我们说的心随境转，外境的力量增长了，内心的抗压力、抗压性薄弱了。这个是年轻人最大的问题了。这个末法时代也是这样的，魔强法弱，就是本来我们以前小时候接触的外境很单纯啊，你看我们的一个村庄隔壁村庄发生什么事我们也不知道，是吧？你说这个是幸福不幸福？这是幸福啊，因为你外境没有过度的刺激你啊。所以末法时代就是怎么样呢？它有个问题，这个毅力啊互相刺激。本来这件事情是发生在美国的，美国的供应变成跑到台湾去了啊，台湾发生的事情跑到美国去了，所以这个第八世啊互相的搅动，工业啊，你的工业刺激我的工业，我的刺激你的工业。诸位，第八世最怕的就是搅动它。我们学的唯识学，我们知道第八世啊是有漏业力的摄持者，你要赶快让第八世，赶快让它沉淀下来。第八世一搅动就不吉祥了，你第六世你就控制不了它了。现在不是第八世，都要我的第八世刺激你的第八世，你的第八世也刺激我第八世，彼此互相刺激。我自己已经有我自己的第八世的，然后又来自其他人的刺激，所以这个地方就是魔强法弱，这个就是外境的力量太强大了，而年轻人的心灵的抗拒力薄弱了，所以是一消一长。所以合理的推论，以后的问题会越来越严重。好，那怎么办呢？我们现在说过，我们改变不了外境啊，改变外境这个是不切实际，因为这是共业，不是你一个人说了算的啊。大家都想这样子，你不可能扭转这个趋势，你不可能逆转狂澜的啊。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往下面那一页看，我们只有加强自己的抗压力，正视无分别次哈。那么我们接触外境的第一件事情呢，先离相，记住，先求离相，啊，就是遍计本空，一他如幻。离相的意思不是说叫你把相状拿掉，而是你先不要马上去执着那个相状，你要先观想这个相状是本来没有的。啊，它只是一个如梦如幻的影像而已，啊，所以遍计本空，一他如幻呢？这个如幻的意思就是说呢，你不要坏假象，你只要离相就好了，啊。那么这个无分别次当然是第一关，我们要先从无分别次，然后再入如理思维啊。我们看如无分别次怎么修哈，啊，非离彼人权自于所前转。第六意识的关照啊，它不能够离开比能权的文字，而这个无分别字呢，它能够单独的在所前的真理上活动，也就是说你必须透过学习能权的文字，它才有办法引导你到所权的真理上去。比方说何其自信本自清净，这里面有道吧，我们第六意识必须要靠语言文字的引导，才能够跟道法相应，才能够产生抗压力、引导力、调伏力。我们的生命经验不可能会给你道法的，不可能啊！所以必须透过学习啊，透过学习当中呢，从人权的这个文字当中呢， 去所权的义理上去体会啊。那么就是说呢，好，我们把这个一心二门做一个总结啊，就是说我们现在生长的环境比较复杂了啊，当然这个复杂的环境有可能会对你，对有些人是伤害的，有些人反而是增上的啊，这个境本身都没有对错啊，就是说你现在要做的不是说你把外境把电视关掉，当然该关掉也关掉了哈，但是你不可能拒绝所有的外境了，你必须加强你的思考能力，把所有来自负面的力量把它引导成你的菩提的道路。也就是说呢，你怎么引导它是很重要，你千万不要跟外境呢站在对立面。大乘佛法永远是转世成智，你跟外境站在对立面，你迟早变成阿罗汉二乘的圣者，因为你极度的厌离嘛，要么就是凡夫极度的攀缘，不中道了嘛。我们今生从小到大，未来会遇到很多很多的顺境逆境啊，关键是你怎么引导它，能够让你把这个力量引导到厌离娑婆，寻求极乐，这个就是你第六意识的力量，用第八识来引导，用第六意识的智慧引导第八识的业力。这个唯识学所说的道理就在这里而已。好，那么我们应该怎么用智慧来培养我们的智慧，就是重点了，而不是去改变外境。好了，我们来看看转凡成圣啊，做一个总结。那么在唯识学上说啊，有些念头啊是没有根的，有些念头是很坚固的，是有根的，叫大地啊。那么一个坚定的念头，它毕竟是经过十个过程啊，才能够构成一种强大而有主导的念头啊，叫做十大地法。我们再看看凡夫的十大地法跟圣人的十大地法啊，一个菩萨修行者的十大地法。我们先看凡夫的十大地法，先看五片行啊，我们先把它念一遍。
处，令心心所处境为性；作意，警觉因起心种为性；受，领纳顺为俱非镜像为性；想，于镜取向为性；思，令心造作为性。
那么首先我们今天在培养智慧的过程当中呢，从凡夫的角度呢，凡夫的智慧的培养啊，是想处，我们心跟外境接触的时候啊，处境的时候，那个处开始，当然处会产生感受啊，可能快乐的感受，也可能痛苦的感受啊。那么这个处的接触以后呢，产生作意，这个作意很关键了，一种警觉的功能。什么叫警觉呢？就是唤醒睡眠的种子，让它升起活动。我们第六意识有很多善良的一面，我们的第六意识有很多邪恶的一面，那么这两个种子都在睡觉，要种子。那么是谁把它唤醒的呢？作意。当你起的是一种正确的作意，叫如理作意的时候，它是唤醒啊，这个清净的第六意识的种子起来活动，做一种如理的思考。如果今天起的是一种不如理作意，那么它就唤醒邪恶的种子起来做思考。当然这个作意，我们凡夫是受外境影响，你接触染污的环境，它自然产生错觉，错误的觉悟啊，错觉唤醒错误的思想。你接触的是佛堂三宝，那么你自然产生自觉，好的觉悟， 好的如理作意啊。所以这个作意是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一个人念头起来的时候，善恶第一个如理作意跟不如理作意的第一个概念。那么作意起来的时候，产生受各式各样的灵纳了啊，产生想象。如果这个作意是好的，它就产生正确的想象，这个作意是错误的，它就产生偏激错误的想象，最后产生思。这个思呢，就开始下定决心付诸行动了。在想的时候他还犹豫不决，但是当想变成思的时候，产生造作了，他推动身口恶业去造作了。所以呢，我们整个凡夫的整个作意啊，是受触的影响，那么又因为这五片行，最后会产生五种结果，就五别境啊。这五别境我们在念之前呢，我们更正一下哈。第一行的以所要境希望为性，第二个是欲圣觉以所定境应持为性，请大家把第二行那个欲啊，把它拉到第一行的开头的地方，它是欲，然后下面一条线以所要境希望为性，要把欲这个字啊拉到第一行，把圣洁啊把它拉到头上去，第二行那个圣洁它是第二行的头。好好，我们把它念一遍。
欲以所要境希望为性，圣洁于决定境应持为性，念于成习境令心铭记不忘为性，定于所观境令心专注不散为性，会于所观境检择为性。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哈，欲我们前面的触作意受想思呢，经过我们接触各式各样的环境，产生不同的作意，最后产生不同的思想，那么一次一次的这样子活动以后啊，我们生命会产生一些希望，当然这个希望可能是颠倒的，比方说我们希望来生在娑婆世界得快乐的果报，也可能这个希望是正确的希望啊，比方说我们愿意求生净土去，这个是合理的希望啊。对于所耗要的尽一种希望的第一个结果，第二个结果就是圣洁，我们对于一些决定的尽啊产生应时，就是不再犹豫不决了。那当然这个圣洁也分两块，也可能对正知见的圣洁，也可能会对错误的知见的圣洁啊，这个也受到前面的作意跟思想的影响。第三个念，我们对于一些曾经接触过的境界啊，念念不忘啊，当然这个境界也可能是染污的境，也可能是清净境，或者第四个定，开始产生专注不散乱，最后产生慧，产生抉择。但是在这唯识学里面，它这个慧啊也是通善恶的，通善恶的啊。那么这样讲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凡夫的作意是被动的，它是着相而作意，它受的触的带动。所以我们假设没有经过佛法训练的人啊，你的思考能力，你心中的希望，你的意念的东西啊，跟你的成长过程是有关系的。你的成长过程是缺乏什么东西的？可能你成长过程你缺乏房子住，你来生会把所有的福报往房子的方向跑，因为你这个有缺乏，你就特别的希望，你就特别的耗药，你就特别的意念，所以你来生的意念就往那个方向跑了。好，所以我们凡夫的作意呢，完全受环境的影响，这个是指的没有经过佛法训练的，你的思考能力，你的希望，你的意念是受外境带动的。那么一个觉悟的菩萨是相反的，我们看第二个菩萨的十大地法，这个里面都完全一样，只有改变一个而已，把触跟作意调动。菩萨的作意啊是离相作意，他是直接接触佛法的教义，他脱离的生命的经验，他直接从佛法当中得到警觉， 哦，告诉我们娑婆世界是有过失的，虽然快乐但是有过失，极乐世界的快乐是没有过失的，你可以尽情享受的啊。那么这种作用呢，我们不是从日常的外境给我们的，是直接从圣言量啊。所以菩萨的作用呢，带动我们的触，我们这样的作用就引导我们去接触清净的环境，产生美好的感受、正确的思想、正确的希望、正确的圣解、正确的意念乃至正确的定慧。那现在是什么事呢？我们一般人有两个作业啊，修行人有两个作业啊。第一个，你从小到大环境给你的作业，这个作业不能说全部都不好了，大部分都不好了，大部分都不好。这种作业在佛法里面呢，全部是妄想，是错觉。但是你也不可能，你也不能洗掉了啊。所以我们叫临终的正念是什么意思呢？是培养第二念的正念，就是当你堕落到一种你过去或小时候你环境给你的一些负面思考的时候，你怎么产生反转？尤其是临命终的时候，当你落落你不信，你第一念的作业错了，就是你临命终的时候，你突然想到你一个亲人，然后产生严重的情执。当然这个是触带动的，因为你接触到亲人，你有点不舍了。这个时候你怎么样提起第二念的正念？就是要培养离相作意。这个作意呢，它跟相状没有关系。这个就是你要栽培的，在佛堂里面如理思维。我再讲一次哈，修行是靠第六意识的正念，但是第六意识在培养正念之前呢，我们第六意识已经累积了很多非正念，就是不如理作业，就是从小到大你的环境给你一些错误的思考，或者来自于一些不好的媒体的渲染等等，反正我们现在有很多错误的作业。但是没关系，你在培养第二个作用，叫如理作用，做你的备用。所以我们今天所要做的临终正念叫做第二念的正念，一种反转式的正念。你要训练你自己，当你堕落到第一个不如理作用的时候，你如何反转？佛陀的很多大弟子修行，不是没有一个人没，不是修行，不是哪一个人一开始就头上正土的，多的先错误再正确多的去的。你看佛陀的弟子里面，那些出家的弟子很多都是干烧刀淫妄的，莲花色比丘尼以前是干，他是邪，是一个淫女啊，卖淫的女众啊。结果他出家以后呢，是第一个成就阿罗汉的比丘尼啊，莲花色比丘尼啊。我们举一个很极端的例子，央杰摩罗，诸位知道吧？他杀了999个人，那是杀人魔王啊。后来杀到整个城，杀到没人，四罗伐城，杀到没人了、啊。他要回去杀他母亲了、啊，凑出1000人了、啊。他受到错误的引导，错误的作意，他认为杀人可以升天了、啊。后来佛陀出世，告诉他两个字：放下，产生反转，产生如理作意。后来跟佛出家，证得阿罗汉果。不要怕第一念错误，佛陀的圣人的弟子当中第一念错误多了去了。现在就是说我们第六意识现事实上已经很多不如理作业，你不可能把它拿掉，你要培养一个新的作业，就是你平常怎么样从佛法里面去修一个正念的念，你怎么去思考这个事情？你要用这个作业来破坏第一个作业，去转它，转世成智。整个唯识学都在讲这个道理，用第六意识来引导第八识， 第六意识里面要分成如理作意跟不如理作意，怎么样培养如理作意？你永远要相信一个道理啊，是光明来破除黑暗，从来没有说黑暗来破除光明的。也就是说，当你如理作意升起的时候，它不如理作意自然会消失掉。其实你根本就不用破它，光明出现，黑暗自然消失掉。这个就是临终正念，叫做反转式的正念。你怎么从你本来是从你第一念堕入的颠倒妄想，如何产生反转？那么有一道师的说法呢，这个如理作意我们一般来说是比较生疏的啊，我们意念娑婆、意念净土啊，来自于意念名号功德或意念空性等等，这个都比较生疏，所以你一开始怎么样呢？勉强力行，要强迫自己啊，先踏出第一步，然后慢慢才习久成性，你操作就比较习惯了。所以你要先进中修，你不可能一开始就起烦恼的时候就要提空性，不可能。你要在你没有烦恼活动的时候啊，心中啊很平和的时候啊，把空调打开啊，把手机关掉，在这个时候呢去如理思维，在心平气和的时候慢慢的体会出一个道理出来啊，慢慢这个如理作意强了，这个时候在烦恼当中再把你心中的作意提起来，来反转你的烦恼，它是这样子的。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那么整个唯识的修行方法到此我们告一段落了，就是如理作意啊。好，有没有问题？好，请说。
师父慈悲，师父在这堂课不断提到，就是说一开始念佛的时候先重质不重量，那后来的目标又是后期的目标，就是说佛号多多益善，那在中间有一段过渡的时期，我们怎么判别说是时候该从质转成量的时候？谢谢师父。
好，请坐。我们创造一个佛号其实不难，但是引导一个佛号就相对困难了，就是一句佛号信愿具足，就是说我们如何成功的把这个佛号引导到净土去，这是一种观照力了啊。所以我们刚开始在念佛的时候可能要花一段时间暂时把佛号放下，如理思维啊，娑婆世界的过失、极乐世界的功德啊，让我们产生一种愿望。也就是说呢，我们这棵树，我们正常情况呢，没有经过训练的人，我们这棵树啊是往娑婆世界倾倒的，我们是贪恋娑婆的，我们对娑婆世界有所爱取的，所以我们才来投胎吧。我们现在想办法把我们这棵树呢，把它慢慢的往净土的方向倾倒，这个时候你的心态建设好了，你所有的佛号就会跟着你的心态走了，就四心做净土，四心是净土的。你心态不调整，佛号就没办法调整，因为佛号是跟着心走的。如果你的心都在意念娑婆世界，你这个佛号只有一个情况，就到在娑婆世界得果报了。佛号是万德洪名，没有错，但是它没有方向性的。如果他跑到娑婆世界，那就变成糖果了，一时的快乐。如果佛号跑到了净土去，那不得了了，那叫功德庄严了，那叫做永恒的解脱。这佛号的价值，看他往哪里跑啊。你今生所念的佛号到底是一个摩尼宝珠的佛号还是一个糖果的佛号，是你决定的， 佛号本身没有，它本身没有办法决定它好坏。所以你的心态变得很重要了。我们刚刚讲了如理作意，你怎么样跟自己沟通，让你的心的作意是随顺于净土功德的，你要创造一个这样的力量出来。虽然我们的过去是贪念娑婆，这一块已经不能改变了，但是它不是问题，因为它是个黑暗相，它是一时的颠倒妄想。你今天得到的智慧来自于佛陀的教授，是一种真实的功德，是合乎真实相的，它不是妄想捏造出来的。所以你只要创造一个新的作意，去改变你错误的作意，这个佛号就正确的引导了。所以引导佛号比创造佛号更重要。你所有的佛号都往娑婆世界跑，你比不上一个通往净土的佛号，因为它是摩尼宝珠啊。你一山的石头比不上一颗钻石啊，因为石头还是石头啊。在娑婆世界得果报是毫无意义的，很容易让你堕落了，对你没有好处了。所以我们现在关键是怎么引导佛号问题了。哎，请坐，请坐。
师父慈悲，请问，所谓的转他成智，它指的是脱彼名号显我自性，还是说真的是把弥陀功德拿过来变成我们的功德？谢谢。
啊，请坐，请坐，请坐。你觉得按照正常情况，你来生有资格享受七宝池八功德水吗？啊，我们以我们的资粮，其实我们现在不把佛力拿开，就是说，你认为你来生有本事享受七宝池八功德水吗？你的福报力有没有办法？你有办法供养他方十万亿佛吗？有没有办法？没办法，对不对？你不管怎么修都没办法，对不对？那这个东西哪里来的？你有想过哪里来的？一定事出必有因嘛，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嘛。到底是谁给你的？它明确不是我们的心力变现出来的，我们阿赖也是没有这个东西嘛，是吧？那是哪里来的？当然弥陀本愿的摄受嘛，是佛陀给我们的嘛。我们只是把他的功德用来受用，当然我们要做好准备，它是有条件，所以往生净土是有条件的，大业往生是有条件的，你要能够顺从顺从啊。所以净土中我们也不否定佛力不可思议，因为没有弥陀本愿摄受，我们不可能受用极乐世界的功德庄严的，不可能的，那都不是凡夫的境界啊。极乐世界我们刚刚谈的远离恶道，你有本事远离恶道吗？你有办法控制你的来生吗？不可能嘛。你死了又要去哪里？你说了算吗？你说了不算嘛。那为什么我们能够永远保持远离恶道呢？到底是什么力量让我们的三恶道的种子不得果报呢？当然弥陀本愿摄受啊。所以我们要相信，除了我们的心灵的力量以外，另外有一种力量在加持我们，是吧？那就是佛陀嘛，阿弥陀佛嘛。所以我们只是把他的功德转成自己，叫转他成智嘛。这句话是藕益大师说的嘛，当然你方法很重要嘛。如果你操作得适当，你把这个佛号来生在娑婆世界得果报了，那你就不是转他成智了，你是可惜了。你买一台机器，这台机器本来是可以创造很大的作用，结果你操作适当，这个机器的功能变成缩小，那是你操作适当。这句佛号它本来可以发挥到，它本来是给你七宝池，给你八功德水，给你寿命无量的，但是你操作适当，这个佛号变成人天福报了。不是佛号没有准备好，是你没准备好。它有无量的功能了，万德洪明了，但是你操作适当啊。那么这个问题我们不讨论了，时间到了。 我们明下一次有一堂课会讨论净土的这块啊，我们一定要把它弄清楚啊。修行一定是以正知见，你要把你的道路弄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过去是怎么回事，你未来要怎么样，所以你现在必须做些什么准备啊。我们下次的讨论有两个重点，第一个从净土的角度来谈信愿持名、忆佛念佛；第二个从净土跟菩提心的结合，从圣道门的结合，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啊，这两块我们下次啊来好好的讨论一下啊，来把这个唯识学的修行做一个总结。好，我们今天讲到这，向下文长复再来日，回向。